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这个星期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十三集。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同名书籍。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继续和检察官迪马良讨论着案情，原来艾莎莉和发迹圣校那群歹徒都是间谍。后来迪马良还拿出一张搜索到的纸条，上面只看清楚黄金三角这几个字，而这又代表什么呢？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十三集，黄金三角之谜。贝巴上尉继续和检察官迪马良讨论着案情。贝巴上尉问，
那么夫人早就知道了？
之前夫人虽然有些怀疑，但直到昨晚偷听到艾莎莉贝伊和恶党们的争论，才知道可怕的内幕，夫人大为吃惊。这也是她刚才跟我说的，我立刻打电话通知内阁，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刚才也都来过，做了一次秘密协商，大家一致认为，万一该案见报，将造成法国经济和股票下跌，以及国内的空前混乱，因此必须保持绝对机密。但是，上尉，您太积极了，我们怕您自行对外发表，所以才据实将内幕告诉您，同时今后也需要您特别帮助。
好吧，
大阴谋的中心就是这栋古宅。艾莎莉贝伊虽然是法国的大银行家，其实她是土耳其人，她是一个可怕的怪物，私通德国，企图消灭法国。为了达成目的，他密谋将法国的黄金偷运到母国，国家的黄金大量运到外国，等于人体的血液被吸走，国家必定崩溃。他们在两年的时间大约运走了七亿法郎的纯金。战争爆发后，出境的检查较平时严格，所以还有两三亿的金块不晓得藏在什么地方。可是艾莎莉贝伊改变主意，想把这批金块据为私有，结果被其他同伙发现。
哦，就是发迹上校那批恶党吧？
没错，他们也是巴尔干半岛一带的人，全是德国间谍。当他们发现艾莎莉想私吞黄金，便恐吓他，叫他拿出来平分。但是艾莎莉是一个完全不讲道义的恶道，他们才会阴谋绑架夫人作为人质，结果却被你解围。于是昨晚上校率领四个部下来这里做最后的摊牌，昨天晚上放的烟火就是集合的暗号。
哦，有道理。
结果上校被艾莎莉枪杀，其余四个人得到400万法郎后逃逸，但是钱又被艾莎莉的心腹古里高路抢回来。不过问题并没有结束，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两起命案。
一个死者是
搜集我们的照片，送古董钥匙的这个神秘人物，另外一个是艾莎莉。
对了，那个神秘人物可能像你所说是被艾莎莉杀死的，那个人对艾莎莉似乎有极大的阻碍，可能握有某种重大秘密。这人被杀五小时之后，艾莎莉也一命呜呼。起初我和科拉丽都坚持是意外致死，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是把真相说明白比较好。艾莎莉是被杀的，可能是那四个人干的。以上就是整件事情的内幕，万一这事情传出去，一定会引起法国大混乱。我与内政部长经过研讨，也和科拉丽谈妥，才会坚称艾莎莉是意外致死。
那么如果发迹和被押棚抓到又被同党勒毙的歹徒的尸体被发现了怎么办？
那就算是自杀吧。
三亿发廊的金块呢？
彻底搜查，我认为金块就在这栋古宅里。
迪马良检察官坚决地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金块一定在这栋房子里呢？
那是夫人昨晚站在露台上偷听到的。发迹上校说金块就在这里，并且跟艾莎莉说早就知道她费了好几年的时间用汽车从银行把金块运回家的情形。是艾莎莉和秘书肖恩以及司机将金块运回来的。
那么藏在什么地方呢？
还不晓得，不过这里有一张奇怪的纸条，也许是个线索。
法官取出一张皱皱的纸条，尚未接过来看。
啊，上面写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啊，看样子似乎是匆匆写成的，只有黄金三角这几个字能够看得出来。
是的，其他就不晓得了。况且黄金三角究竟是什么意思，和本案有什么关系，也是一个谜。据我推想，这张纸条也和紫水晶一样，是艾莎莉在今天早上7:19从那个正打电话时被杀的人手中抢来的。她在12:23被杀的时候好像正在研究这张纸条。
紫水晶，神秘的相簿，谜样的纸条，跟肖恩所说夫人危险这句奇怪的话。
肖恩的年纪太大，头脑本来就有问题，再加上这次大骚动的刺激，精神完全错乱，才讲出这种话来。这栋房子已经加强戒备，夫人绝对不会有危险。
检察官似乎并不介意，不久他便向两人握手道别，返回办公室。尚未静静的思考。
黄金三角，这是某一种暗号吗？
他抬头看看克拉丽，克拉丽好像也在专心想着某些问题，动也不动地凝视着某处。窗外的晚霞渐浓，没有点灯的室内已经有些暗淡。尚未突然听到细微的脚步声，声音似乎来自窗外。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